继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那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星期五的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呢，打破了从1979年美台断交37年来，台湾总统与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不直接对话这样的一个外交惯例。在台湾，这被视为是总统蔡英文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和突破。到底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意味着川普在就任之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将会有重大的调整呢？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北京对于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基本采取相对克制态度，但是已经将责任归咎于台湾方面。未来台湾要如何在美中两大国的博弈当中来找寻定位？今晚呢，我们有机会为您邀请到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张旭成，请他来就川普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中台关系的未来走势来进行分析。那么张旭成先生呢，还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担任过台湾立法委员以及台湾驻巴林王国的代表。那么目前呢，他也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荣誉教授。我们欢迎您，张博士。
谢谢你。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通电话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蔡总统的一次外交的胜利，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外交突破。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蔡政府在这个电话之前一定是经过了很长的审慎的考虑、协商以及这个沟通啊。那么到底跟我们谈谈，从台湾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能够通过这通电话传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主持人，你说这一次是蔡英文重大的胜利，这个重大的胜利啊，能够成为事实，要感谢中国啊，因为北京啊，这个是台湾蔡英文总统最好的公关呐、他们的这样的反应，让全世界都晓得说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人。当然，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啊当选人啊的对话，是这个可以说有备而来，并不是临时起意啊，因为双方都认为说台美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双方都觉得说这个应该重启啊这个新的这个关系，所以啊这个我们认为说啊这个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更多的联系，来看看说双方怎么能够啊有进一步的加强的这个啊台美的关系。因为蔡英文女士她去年啊这个在华盛顿，那么在 CSIS 这个智库啊这个演讲的时候，她还曾经提到说啊，除了这个她要两岸的这个关系维持现状之后，他要向美国保证啊，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可靠的这安全的伙伴。那么我们相信呢，未来这个台湾跟啊这个川普政府会来研讨双方如何加强安全的合作、经济的合作。所以嘛，未来这个双方的这个对话，可以说是会密切进行。比如说现在的这个Steve Aitz 叶汪辉这一位这个可以说共和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也是这一次Transition Team 交接这个团队的顾问，他人现在就在台湾，那么他会见很多人，那么谈一谈说未来双方这个可能如何加强接触。
是，你刚刚提到说未来这个美台之间会有更多更密切的一个交流接触，紧接着就来了一个机会。我们知道1月11号、12号的时候，蔡英文总统那么可能会利用过境美国纽约的机会，到这个中南美洲的一些邦交国进行访问。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呢郑重的要美国禁止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台湾媒体在猜测，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可能利用1月份的这个机会啊，来跟川普的团队或者甚至川普本人来进行会面？那这是更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1月中旬的时候，川普还没有就职，所以仍然是当选总统。您认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中国啊，太小心眼了哈。这么没有信心，你有这么多的力量，那么跟美国关系这样密切，你怕 这个小英啊，这个到纽约，那么跟川普见面，川普他还没有当选总统，你就想给他穿小鞋，这会让川普跟他身边的这些顾问非常生气。所以你中国凭什么要命令这个未来的美国的总统做这个做那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中国这个办外交啊，他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不要说财大气粗，什么都要下命令一样。所以这一点，这个中国的外交官王毅啊。这个他要重新思考他的一些做法似乎太超过了礼仪之邦，比如说这个小英打个电话给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给他祝贺，这是一种礼数嘛，基本的这个礼数。那么中国礼仪之邦，你还怪人家说这个是小动作？为什么这个小英当选总统的时候，你们北京不对这个小英也表示一点祝贺之意呢？如果这样做，两岸的关系会很快就很好。所以中国就是缺少这种基本的礼数，财大气粗，以为它很大。这个中国的历史曾经讲到说，这个以大事小是要智慧。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还缺少这样的智慧。
那您觉得小英的过境纽约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应该要乘胜追击？现在所有的国际舆论可以说很多人都同情台湾过去所遭遇的困境，那么觉得这通电话让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又再度提高，您觉得蔡政府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做得更多呢？
我想这个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这个促进台美关系的这个进一步，现在关系不正常，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这个正常化。所以如果小英在纽约能够见到这个川普本人，或是这个川普身边很重要的这些这个顾问，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了。
是。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舆论认为川普决定接蔡总统的这通电话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否可能会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还有人把他与这个当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来做一个相比拟，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决定。您的看法？对于川普来讲，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他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度强大，选前选后他认为要压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他选择接通蔡总统的这通祝贺电话，你认为他的考量是什么？真的是这个经过了深思熟虑，还是说是一时的决定？您认为他的因素是什么？中国因素又占了多少？
这个川普这个会批评说这个奥巴马总统他跟古巴这个共产党的国家过去曾经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威胁跟他这个关系正常化，那跟他们的总统这个Fidel Castro 那么现在他的弟弟 Raul Castro 这个加强这个关系关系正常化，他会觉得说他做得很对。但是呢，这个他觉得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个美国长久的这个可以说友好的这个伙伴。他觉得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太没有常识了你对这个奥巴马这样做跟古巴拉关系，那么让奥巴马跟台湾这个民主国家。这个一通这个电话，你们说这是发生战争，这有点说这个太小儿科了小题大做是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将来奥巴马的这种政策过去太偏向中国，欺负于中国的压力，川普会重整会改变。因为他就是说要让美国伟大这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你就不能屈服于共产国家像中国。所以他觉得说这个跟中国之间大家平起平坐，不是说你要命令我谁可以见谁不能见，谁可以跟他讲话谁不能，这样子这个的确这个中国太过分，美国主流的媒体 他们也太差了。
实际上在这次的舆论报道里面也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了，就是当各家都在讨论说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台湾是不是这个有更面临更大的一个威胁和危险的时候，也有媒体注意到，其实早在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一个星期以前，11月25号，中国首次派了轰炸机、侦察机绕着台湾飞行了一圈。那么今天的台湾国防部官员也证实了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说这未来很有可能是中国解放军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演练作为。所以其实中国军方对于台湾的这种军事威胁一直存在。您认为台湾在国防上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各方面加强台湾自卫的能力，除了自己这个要自己制造我们需要的这些防卫的装备之外，当然我们向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来取得这些进一步的武器。但是呢，这个中国这样做啊，会让全世界觉得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你是大国，你应该维护世界的和平，那么你对台湾这样的军事的威胁，这不像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行为嘛。所以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除了说对台湾威胁1600个飞弹 对准台湾的话，他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将这个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这引起美国、引起日本、印度这个Australia 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种担心。中国这样做并不一定很聪明，它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这种疑虑，说这不是外交的成功。
张博士，最后我们大约45秒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通电话，可以说把台湾重新放回了美中两国在外交谈判桌上一个很优先的位置了。所以您认为台湾未来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在美中两国的博弈当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和成果呢？
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啊，他的政策偏向中国，所以呢，他很多事情他不敢做。但是呢，现在这个民进党的政府，我们认为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有更好的这种合作。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对美国在亚太维持这种和平安全政策，我们会配合，我们会加强来这个我们的力量，那么使得说台湾可以让美国看到它是可以有贡献的能够帮助美国政策的一个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您，张旭成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呢是台湾的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针对川普与蔡英文的最新通话所发表的看法。